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号，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欢迎您来到无限飞行号，希望您呢一切都平安呐。似乎呢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健康保养的小常识了。最近呢我就被一个问题小小的困扰着。特别呢最近的天气是变冷了，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呢？一到冬天腿啊手啊就开始痒个不停，一抓呢还会掉雪花般的皮屑，听起来呢是很正常的事。我想呢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的皮肤一定是太干燥了，就是单纯的干燥吧。哎，原来呢并不是哦，是得了冬季湿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认识这个冬季湿疹。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呢叫做冬季瘙痒症，也有人呢称它为皮脂缺乏性湿疹，或者是呢裂隙性的湿疹，又或者呢叫做冬令湿疹。最常见的部位呢就是在小腿、前臂还有呢手部。那为什么冬天特别容易痒呢？有皮肤科的医师就说了，冬天的气温低，我们皮肤的血管呢会收缩，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呢也会变少，皮肤呢就会变得干巴巴的，甚至呢会裂开，会脱皮。这个时候神经末梢呢就特别容易被刺激，痒感就来了。再加上呢我们冬天常常会有暖气啊，甚至呢开着这个空调，室内的温度高，但是呢又湿度低，那么皮肤的水分一下子呢就蒸发掉了，干燥就更严重了。尤其呢是我们的长辈们啊，因为他们的皮脂分泌呢本来就比较少，皮肤也比较薄，更容易呢中了这个冬季的湿疹。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的坏习惯呢也会让痒症呢变得更加的严重哦。第一个呢就是洗澡水太烫，很多人呢冬天就怕冷嘛，洗澡水呢就开得很热，甚至呢还会用热水去烫呢痒的地方，想说哇这样子烫一下很舒服，但是其实这样反而让皮肤更干更痒，因为热水会破坏我们皮肤的保护层，还会刺激神经末梢，这个时候就痒上加痒了。还有第二个坏习惯呢让我们的冬季湿疹严重的是抓抓抓，一直抓。抓痒呢虽然当下是哇很爽很舒服，但是呢抓多了会让皮肤释放更多的发炎物质，让痒感呢更强烈，变成恶性的循环。抓到最后呢皮肤破皮发炎，甚至呢感染，问题呢就更加的严重了。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保湿了。洗澡完之后的3分钟之内是保湿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皮肤还是保持湿润的，赶快呢擦上这个乳液或者是身体乳，效果呢是最好的。洗澡的时候水温呢大概要控制在38度到40度左右，不要太热太烫，洗澡的时间也不要太久，10分钟内搞定呢就是最理想的。洗澡用的清洁用品呢也要选温和一点的，避免太刺激的香皂或者是沐浴乳，这样呢才不会伤害我们皮肤的保护层。在穿着穿衣的方面呢，贴身的衣物最好呢就选纯棉的，透气吸汗的，穿起来呢就比较舒服哦。如果呢是一些化纤材质的保暖衣，听起来呢保暖衣啊 很好，是保暖的，但是呢容易产生静电，而且呢还会让皮肤更干更痒。如果呢要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暖哦，避免让身体忽冷忽热，这样呢也能够减少皮肤的刺激。最后饮食也能够帮上忙哦，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像是番茄、红萝卜等等的，对改善皮肤干燥也有帮助。总之呢，冬天痒不是小事，别再一味儿的抓了，从生活习惯做起，保湿、保暖、饮食都要顾好，让我们呢一起度过一个不痒的冬天。记得保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2026年的开始，我们人和心都要保湿好。什么对我们的心是最好的呢？就是来自于神的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保湿，来聆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6篇12-19节。
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在耶和华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啊，哦，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使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路撒冷当中，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哈利路亚。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诗人在经历了神的拯救，从死亡的捆锁中得着释放之后，开始思想该拿什么来报答神所赐的这一切厚恩。但是这个问题显然是不会有答案的。诚如马唐纳所言，我们能够付出的任何可以偿还的代价，对神的恩典只是一种羞辱。耶稣基督是一个罪人生命的价值胜过整个世界，而神竟然牺牲了他独生子的性命，才成就了你和我的救恩。这个代价如何来赔付？这份恩情该用什么来偿还？更何况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神自己的，正如同他所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们没有能力给神什么，用以等价的换取神的恩典，因为天下万物本就是神的。诗人显然深知此点，作为一个蒙神恩典拯救的罪人，所能够报答给神的就是举起救恩的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举起救恩的杯，称谢的是神的作为，高举的是福音的能力，见证的是基督的舍己，隐藏的是自我的荣耀。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们要照着向神所许的愿，将自己的身体全然献上为祭，在神的喜悦和圣洁中侍奉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从你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让我们时常因你的救恩欢喜快乐。正如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不要因鬼服了他们而欢喜，要因为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一样。主啊，你的救恩是如此的丰盛，且存到永远。我们就要满心的称谢你的救恩，并且时常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舍己牺牲。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了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愿你的爱能够一直深深地激励我们，使我们不停地赞美你，能够随时随地地开口称谢你的救恩，并在我们的邻舍面前见证你奇妙的作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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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啊！
好，
回家，
回家，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等我回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22，生日记一。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12月是我的生日，每年这个时节，除了家人、好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有几个和我关系特别亲近的学生约好一起为我庆生。学生当中，有的已经移居海外，有几个已经成家立室、生儿养女了。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带同儿女赴会，场面非常热闹。这一次的聚会，学生们都只身赴会，不用分身照顾孩子，大家可以更专注地聊天谈近况。然而结婚生子的学生，他们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孩子。小麦刚刚做了爸爸，谈起女儿，虽然照顾劳神，但是脸上流露的是满足的笑。小张、小黎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快要上学了，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孩子升学。小黎有很多的考虑和部署，小张的资源没有小黎那么充足，所以对孩子念书采取的态度比较宽松，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很专心，未来甚至打算放下工作，全时间照顾孩子呢。最轻松的是小林，虽然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他们在澳洲生活，对于孩子上学采取的都是自由轻松的做法，她是大伙儿当中最愉悦的了。但是作为母亲，也有母亲的责任。学生当中，就算还没结婚生孩子的自由人，也有他们的工作担子。最艰难的是小陈，他第一次出席我们的聚会，平常在社交网页见到他和一对儿女很开心幸福的样子，但是真正见面看得出来他很瘦削。我跟小陈说，常常在社交网站见到你和孩子们，他们很可爱哟。他笑着说，朱玲老师，可以放上网的都是隐恶扬善的呀。我说，那当然了，孩子总会有顽皮难教的一面。聊着聊着才知道，小陈的大女儿是特殊儿，专注力不足，情绪不太稳定，影响学习表现，快要升读中学了。小陈特别担心女儿这个情况到底会分配到什么学校念书呢，前路茫茫。 我们吃过晚饭以后，学生为我预备了生日蛋糕。原来小陈也是十二月生日的，我邀请他坐到我的身旁一起切蛋糕，我们靠得更近了，可以更细腻的谈心。原来小陈的难处不光是照顾女儿的担子，就连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她的婆婆和丈夫未能体恤女儿的特殊状况，婆媳关系恶劣，丈夫不能接受女儿的状况，不愿意照顾女儿，回家就是拿着手机玩游戏，对她态度也不好。小陈因着家庭的压力，情绪也出现了状况，已经要看心理医生了。但是丈夫也没有因此而改变态度，小陈对他已经失望透顶了。他只希望可以带大两个孩子，对于婚姻不再抱有期望了。听着小陈泪目的告白，回想昔日在学校的他天真无忧，我顿感生活的残酷，把一个幸福的小女孩压迫的走了样。我更明白小陈黯然消瘦的原因了，我实在为他心疼。庆生的晚饭完结，离开的时候，学生们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车站。我和小陈边走边聊，除了聆听，我们也交换了电话。我真心希望以后可以和他多沟通，好让他在艰难当中感受到孤单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个疼爱他的老师纪念着他，有一双可以聆听他的耳朵。回到家里，我收到小陈的信息说，祝林老师，感谢你的聆听关心，不好意思，我令你担心了，给了你很多的负能量了。最近常听到一句话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跟自己讲，不要令自己活在后悔之中，要相信每个当下做的决定，尽力做就好，但希望自己不要过劳。每次跟好朋友吐槽之后，都会有力量让我再出发。祝愿你服侍顺利。我回答他说，谢谢你坦诚和信任，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忧伤有人聆听知道就算是安慰。老师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就聆听和为你祷告。从昨晚开始，你每一天都会在我的祷告当中，有什么要告诉老师的就给我信息吧。今天是你的生日，求主赐你平安温暖的度过，求主赐你平安喜乐和盼望，身心灵健康，家庭和睦。记得天父爱你，老师也疼你。小陈回我一个温暖的表情符号，一切尽在不言中。感恩每年生日的聚会都让我有机会和久没见面的学生朋友相聚，领受祝福，在和他们沟通的里面知道他们的状况，也可以为他们送上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出生也可以为人带来祝福呢？圣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预言，为我们降生的主耶稣，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的策士指的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为世人带来救赎永生，将来再次降临，将要以完全的智慧统治世人。 全能的神表示主耶稣最终要战胜邪恶、灾难、疾病等等。永在的父表示他是子民的父亲，引导我们，眷爱护佑，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和平的君指的是他要带来绝对的和平宁静。新约圣经耶稣的意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人类身心灵的拯救者。主耶稣的降生就是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弟兄姊妹们，除了主耶稣的救赎计划，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心意和计划。愿你每当生热的时候，更深地检视自己的生命，除了享受上帝的救恩，是否也可以活出上帝对你的创造。2026年的开始，愿我们一起立志，新一年愿我们的生命彰显创造我们的上帝的美善和荣耀。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当我呼求你命令云，我跌倒你就在我身旁，释放我，救我脱离黑暗，我现在紧握心深盼望，主恩救赎我的自由，主我属于你，我找到爱比生命更加宝贵，找到盼望坚定的永生应许，我曾迷失现在为你而活，你是我坚固磐石，我一生都跟随心靠你，荣耀赞美和尊重均归于我在天上宝座的君王，我找到爱比生命更加宝贵，找到盼望坚定的永生应许，我曾迷失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林传道的分享，期待您在听完本集的生日记 一，之后呢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或者是呢来留言板留言哦。今天呢我才知道，原来祝林传道的生日是在12月啊。在这里呢要送上迟到的祝福，补祝我们祝林传道生日快乐，愿主的爱和平安常伴您的左右，在新的一年加添您的力量，感谢您忠心的服侍啊，愿您的生命呢能够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祝您在主里头常常喜乐，蒙福满满。在这里呢我也要预告一下哦，祝林传道的这个生日记呢将还会有接下来的两集，所以呢敬请期待啦。我想这不只是记录分享庆祝生日啊，还是祝林传道呢他借着自己的生日把祝福呢传递给身边的人。在今天的笔记当中呢，我想我最深刻甚至呢是让人呢有一点揪心的就是小陈。实际上呢他是承受着沉重的家庭压力，要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面对冷漠的丈夫，还有呢恶劣的婆媳关系，甚至呢自己的情绪啊也是出了一点的状况。这一定呢不只有小陈，我想呢现代人呢、很多呢都是活在这个社群媒体的世界里头，常常呢就只看到彼此呢比较光鲜的一面，却忽略了背后呢有可能会隐藏着那些的眼泪和挣扎。特别呢是很多人也不愿意开口告诉人，甚至呢是寻求帮助，正所谓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小陈呢之所以会告诉祝林传道呢，我想啊他是非常非常信任祝林传道。还有呢一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向祝林传道来学习的，就是呢他没有急着呢给小陈建议或者是一些的解决的方法，而是呢是先选择聆听同理，而且也为他来祷告。其实这样的陪伴呢是比任何的语言任何的方式呢都来的是对小陈来说是更有力量的。在这个似乎呢是越来越冷漠的世界，愿意花时间听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少了，这个我也是呢要提醒我自己的。而且呢有时候我们想说哎，要付出关心啊，想关心别人，也许是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复杂，只要呢我们是想关心别人的话呢，其实要成为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这个呢就已经是足够的了。选择在别人软弱的时候呢你就把耳朵借给他，那么呢你也在他的心里呢点亮了一盏灯。这也是呢我们可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就像盐是调和了食物的，也要发挥光的功能，以行动带给人温暖，做盐做光。在新的一年里，你的心里有没有想要关心关爱的对象呢？在这里我要为你求神给你有勇气和动力，行动起来吧。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
喂，刘姊妹，
老师，
哎，你好你好，哇，你的声音好喜乐，很开心哎。
我在家没事儿，想跟你说说话。
好嘞好嘞。
现在这个腿已经好了，腿好了，现在这个肋骨又痛了。
那您去教会的话有没有人陪着您一块去呢？
我让我老公去。
嗯，他愿意陪您是不是？
我这回我夸我老公，让我老公一起去。
他已经答应了是吧？
对，以前的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说你如果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他信耶稣的好啊，我愿意。他就这样了。
是是，所以他现在也愿意陪您去教会。
对。
可是我想问，那为什么他没有每个礼拜如果都能够陪您去教会，那多好，是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呢？
他干活，给人家出去打工。
是，所以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能够跟您一块儿去。
对，他以前的时候他说你能走路，我就不进教会了。现在如果不能走路的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我说去教会，我说行。我说你给弟兄在一起啊。他说行。
听起来你们家的弟兄就是还挺爽快的。不过他应该还没信，是吗？听你这么说。
对，他现在他根本没有信。没有信，我特痛苦。
那您今年会不会也有一个传福音的目标，就是你们家的丈夫呀？
对，就是给我老公传福音，还有我家女儿，我儿子现在在外面。
儿子现在没有那么常回家了，在外打工，可能就要等到春节的时候。
不过现在也方便的多。他想我了，他给我打视频，给我打语音。
哇，那多好啊。证明说他有您的心。那女儿跟丈夫是跟您住在一块儿的，只是儿子就出去打工去了，是吧？
女儿现在在超市上班。
就等于说儿子跟女儿都出来工作了。
对。
女
儿现在就23了。
23岁。我记得之前您也跟我分享过女儿的一些的情况的。现在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好一点啦？
好多了。
好多了，挺好挺好。
对。
他有没有一些的，比如说有心事啊，或者是有时候想找您聊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啊？
他只不过他现在他还不跟我说，他谈对象的时候他也不跟我说。就是最近有一个男孩子，他比我的女儿大得多。我女儿跟我说了，那个超市里那个姐姐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我说他多大了？他说29了。我说29了。我说咱不同意。女儿说啊，那我就是不想同意你。他说不要，我就是问你的意见，我不想同意。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个姐姐说她是厨师，他说我不会做饭，他说等结了婚让他给我做饭吃。我女儿说那我不可以做饭给我自己吃吧？他姐姐说那能一样吗？我女儿说那不那我问我母亲，她就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
就是那个
您就反对是不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年龄的问题就是如果太大了他们两个不合适，就是合不来。
那女儿呢？女儿她怎么样？您说不同意的时候她有没有说什么呢？还是她自己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告诉你？
他就跟我说了，他妈说我本身就不同意。他说我本身就不同意，就是那个姐缠着我说让我同意，在他的面子让我同意。
那就是您女儿的比较亲密的姐姐吧？她直接联系您呢？
不是，我女儿在超市里的主管啊。
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
她那个姐在她旁边。你问你吧，多大才能愿意？我跟我女儿说，我说最大的不超过2岁就可以了。
嗯嗯，
我女儿说那可以，
是
我女儿就说
我想
大姐、看吧，我妈说了最大不超过2岁，你哎呦，
是
我女儿说的，哎呦真的对不起了，
嗯，
然后他就给他那个主管说了，
是。那哎，我想问一下刘姊妹，您为什么认为女儿不要谈，就是但凡比她大2岁以上的您都不同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刚听到您说您觉得就是不合适，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是过来人，因为这一点我丈夫比我大10岁，但是我们两个以前的时候就是不说话，说话的时候就是抬杠，但是我现在听那个空中辅导我才知道，
所以说您跟丈夫之间的这个沟通，听完了空中辅导以后呢，有没有改善呢？您觉得
改善的多了，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还给周师傅打过电话，
是首先呢，您跟丈夫的这些问题呢，就是您也很坦诚啊，就是告诉我已经不断的这几年都有听空中辅导，也有打电话来咨询，然后现在您跟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后我也很开心听见呢丈夫愿意，比如说像今年圣诞节陪您一起到教会里头，因为知道您行动不太方便，然后他愿意陪您，是不是？哇，这个是真的是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改变。那我想说的是，就其实吧，你说丈夫比您大11岁，可能确实在一些的可能大家的步伐，成长的步伐里头也许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沟通有可能没那么就是你知道大概差不多岁数的聊的话题也比较像，或者说那种表达也很相像的，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想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两个人之间的磨合，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年纪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也算是啊，就是彼此你能不能够放下心来，能够聆听对方的说法，能不能够为对方预留一些时间，愿意跟对方去交谈，这个有一颗愿意的心，这个在婚姻里头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真的很想跟您说，因为现在您也跟我分享女儿开始，因为23岁可能开始想可能她不一定着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要感恩，因为他身边有很多为他着想，也想要关心他的姐姐啊，他的一些的朋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就是说明您的女儿其实在人际关系上还处得真不错。
有的人欺骗他，有的人关心他，
是。我们都会在社会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那我们真的也需要有智慧怎么样去分辨。那说回来，这个你说女儿要谈对象的问题，我觉得作为妈妈多多少少呢一定会有担忧的，是吧？我想您也很希望呢女儿谈对象的话，那当然要谈一个呢最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就作为女婿是最好的，对不对？可是呢，有时候我也觉得，你看写字嘛，都是要一笔一画的，等于说怎么样，你说给他介绍一个，我们不说对象嘛，给他介绍一个朋友，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朋友做起呢？这个你写一个字都要慢慢的一笔一画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谈朋友是否可以先认识，我们先交流先谈谈，也没有说一定要马上就谈恋爱，马上就进入婚姻了，对不对？那也要让女儿有个机会去认识不同层面的人啊。你刚刚说这个对方，这个男孩92年的这个男孩，他是一个厨师，哇，那多好啊！我如果认识他，我就可以向他请教一下怎么做饭， 对不对？我觉得刘姊妹您真的可以就是鼓励女儿，也不要说女儿跟您分享这些她也很贴身的事情的时候，哇，如果妈妈第一口就说拒绝，哦，不要，那好像我不晓得您女儿心里怎么想，可能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啊，竟然她也很听您话嘛，既然妈妈说不，那就不要了。可是如果是当做认识一个朋友的话，其实也很不错啊，对不对？因为如果到职场里头，说实在的，如果本来自己不是一个这么外向的人的话，确实是很难去认识新朋友，也很难接触到不同的人，对不对？
对对。嗯，新田老师，我跟你说，关键是那个男孩以前说是说是比我女儿大4岁，又比我女儿大5岁，又是29了，又是30了。哎呀，我真的哎，我也是过来人，我就是让我丈夫骗了，我骗怕了，知道吗？
哦，哎，我懂您说的，您意思呢说这个男孩他不是很老实，是不是？
对。
哦，
对，
是是。他是直接跟您联系吗？还是说您只是透过女儿知道这个男孩他一直在修改他的岁数，是这样吗？
他不是跟我联系，他两个都在超市里。我女儿就是一个工人，那个男孩就是在超市里给家做饭。
就是您不是直接认识这个男孩的，是女儿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之间怎么认识啊，说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这样对吗？
不是，我女儿就跟我说，她说妈，她也我那个姐姐逼着我让我愿意，我说不愿意。
那您怎么知道她一直在改变那个说法呢？就是一直说她可能不是这个岁数，然后又一直修改，那您怎么知道呢？
我女儿那一次跟我说，比她大4岁。我说那也可以。我女儿又说29了。我说你以前不是说27吧？
是，这个说明您的女儿一来是在乎您的感受，二来是她其实也挺想要认识这个男孩的，对不对？您听出来？
他那天他跟我说，他说吧，我们超市那个主管说，让我加他的微信聊聊。他说吧，他说我不想加，我如果一口拒绝的，我的主管会刁难我的。我说那你想加你就加，你不想加你就不加。
是，
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
我说你自己心里想的，我说你就按着你自己心里想的加呀。他说吧，他说那不可以。他我的主管说，你爱我的面子，你就跟他聊聊。
是，可是女儿就不想，对不对？不想加他。
我女儿就说，这个男孩太黑了，说话也是不老实。
是，那我想您真的也可以呢跟女儿好好的谈谈，然后呢真的也可以呢看看女儿愿不愿意，你就为她祷告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需要智慧，对不对？怎么样去应对？因为
对，
毕竟跟女儿的这个上司去对谈的不是您，是女儿自己，所以她自己也要去面对主管她，比如说一些临场的反应啊，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呢都是需要有智慧的来回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跟女儿，就是母女之间，怎么一来是可以增进关系啦，因为女儿是信任您的，然后呢也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呢，您可以为女儿来祷告。如果女儿愿意的话呢，您就简单的牵着她的手为她祷告，求她能够呢自己亲自的经历神给她心里的平安。急祸就是在主管面前她拒绝， 他说出拒绝，哦，我选择不认识这个男孩，不加他的微信。就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您就跟女儿一起祷告，不需要很长，您就简单的直接的跟神说，让神的平安在女儿的心里头，也让智慧在女儿的心里头。当她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圣灵你就提醒她应该怎么样去回答，以至于呢也不要就是让上司跟女儿的关系有任何的裂痕。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简单的为女儿祷告，让女儿亲自的经历到天父的平安，还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对，现在我女儿这个主管给她逼得现在不想干了，我说你不想干你干啥。
是挺好的，我觉得您跟女儿就是打开了很多的话匣子啦，是不是？很多的机会跟她聊聊，聊工作的，聊内心的，包括以后可能还会聊认识，真的认识对象，认识异性的问题。
对，以前的时候是他的发小给我说，现在他那一次他说，他说妈，他我不想跟你说，他你不要问，他说还没到时候，他说如果到时候了，我跟你说，
是，
他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问，你这样你问，你会担心的，
很体贴啊，女儿。所以您真的借着一些的机会跟他聊天的时候也为他祷告，让他知道妈妈是很关心他的，而且虽然妈妈有时候不能够去帮助他去应对一些的问题，但是相信妈妈所相信的上帝，所相信的这一位真神，他会陪伴他去应对各样的事情，各样的问题，让他自己也能够亲自的经历到神的平安，神的同在。
对，
是。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是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依靠他，地比重新的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时时看顾你，
时时看顾你，
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是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
好啦，那刘姊妹，今天我想我们先谈到这里。
好的，那愿神祝福你，
愿神也赐福给您呐。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
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要联系《无限飞行号》，当然是像刘姊妹一样呢，可以透过关怀热线来联系我们。特别呢，在这里要说说呢，咱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每一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会接听一个小时的热线，但可能呢，有一些听众家人就发现，咦，上个星期呢，我有打来呀，我在这个时间有打电话来，为什么不通呢？偶尔呢，也是会收到这样的短信或者是电邮。那特别呢，上一周呢，有听众家人就来短信说，打了好多次都打不通啊，是不是停机啦？是不是把他拉黑了？哇，有很多的猜想。所以今天要说说咱们呢。的确啊，上周的热线，上周五的热线呢，出现了一点儿的问题，所以呢，1322996632的这个通常用的号码呢就打不通，真是非常抱歉，不好意思呢，让想打热线联系我们的听众家人担心了。不过现在咱们的热线已经修复完成了，又可以通畅的来拨打，所以呢，这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如果您想和我们聊聊、谈谈心事，都是可以继续拨打这个热线号码1322996632。等着您的来电。如果呢，往后您发现我们的热线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短信或者是电邮告诉我们。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的地址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好了，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再见。